这个课程呢暂时可以名为静中讲座。为什么用讲座两个字呢？区别于正常的课程，因为这个讲座呢就有些灵活性、伸缩性，时间的长短以及的次数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它这个可以容纳一点旁听的啊，所以我跟于教务长说，我说有人想旁听啊，于教务长说不要超过十个人了，那么现在就是说是有四个人来啊，好在这个我们有八，今年有八次大家相会，慢慢的可以熟悉起来啊，这又是第二个特点嘛啊，这个现在不敢开放，要开放十个人也打不住，现在就是和我们还是有限制啊，因为现在精力不够，多一个人呢、啊、就多照顾一个人啊，所以就是说啊，所以现在还是慢慢试着来。再有一点呢，就是讲座呀、啊、我们就不考试，就这个课程不考试，所以我们也不愿意用这个考试的方法啊，来这个给同学增个负担，或是怕不及格而去读书而去读经。我们希望大家听了课之后真正的生了信心，真正的发起菩提心啊，这个比考一百分强得多呀啊。所以不用那个形式，你不念不念，那不念佛法向来是最自由的，从来不强迫谁的所以说就是这样啊，我们能有多少人啊对这个法门增加了信心，结了很好的缘，进一步发了菩提心，这就是我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绩。所以这个就称为是讲座的意思。至于说静中讲座或者静度讲座，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静中呢，当然是说咱们这个法门里头啊，教些这个咱们佛教啊分十宗啊，十宗里面的一宗啊，啊称为净土宗啊。那么静中讲座，净宗我们知道最主要是三经一论，有的说四经，有的说五经，那么就不仅仅是一个无量寿经了。可是无量寿经呢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只是净宗第一经啊，就说的是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所要一块研究的呢，实际是无量寿经。所以这个名词要说的确凿一点呢、啊，就应该是无量寿经讲座。但是由于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第一经，而其范围最广。尤其是它是宗本的华严经，华严是经中之海，经中之王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课程里头还没有包括华严呢，现在有了楞严了。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大家也可以当作这是华严啊，这就是净土宗的，刚才也上台了，净土宗的。几百部经的纲要。所以我们研究无量寿经，我们不必就局限于无量寿经讲座，称之为净宗，这个是教务处下的名字了，这个我替他解释一下是可以的啊，就是说无量寿经在净土这一头是最重要的一部经。那么我们 看看无量寿经的这个当前的情况。但是这个国内现在我们这个教啊，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现在在复兴，仍然还是一个刚刚开始的状态。那么可是净土宗呢，在全国的情况之下还是第一位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还是头一班，他们放了寒假回来跟我见面，大家就说，哎呀，我们这次回家，各个回到自个儿的本来的庙里去，回到自个儿的本来的那个地方。很多人听说佛学院的学员呢，大家都来请教，说多少人来问问题啊，没有人问法相，没有人问什么这个三论的，所问的问题都是净土宗的问题，就是啊，咱们这个阿弥陀经、金刚经是家喻户晓，作为一个出家人，对于净土宗没有研究，你就不学净土，不以这个为自个儿的方法门，不以自个儿为自己的专业吧。但是你就要应付眼前的这些个问答啊，你对于这个方面呢欠缺啊，你日子就不好过。大家这是什么经验啊？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是就是有这样一个意义啊。当然意义当然远远不止如此了啊，刚才这个啊我们的老法师啊说得很深刻很详细，我不重复，那么将来在课程中不断的发挥。那么在无量寿经来说呢，一直所谓尘封大藏一千多年呢，没有谁啊研究啊，没多少人念啊，我们是看看嘛，从古到今的这个注解啊只有两部，一部是隋朝的一个啊慧远大师，一个是唐朝的基藏大师啊做了点注解。那么近代的嘛，丁福宝做的注解嘛，是一个跟一些日本人的这个注疏，他注的实际是一个删节本，所以说来说去就只有这几本注解嘛。他这个中国国内很不受到重视，由于国内一些个有学问的人呢，他们就看不起净土宗啊，这无量寿经更是这很少人提到。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外的这个情况就很有变化，由于这个是先师夏老居士，他因为没有好的本子，他就把汇集成了一本，就是发给大家每人一个薄本的这个无量寿经，是这个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才定稿的。那么这个出现以后，在这个国外受到这个极大的重视，那么这个印了很多部，我这里头就有两种，这个这就是这是一种啊，这后头还有英文，国外印的，有很多种， 而且把它这个缩印成这样的本儿，带在身上都可以，一副经，又不无量寿经。那这就说明在国外远远超过我们大陆的情况。净空法师啊，到咱们佛学院呢、啊，说还要送咱们一部大藏经啊，啊，他是发心呐、啊，啊，他这个写了一篇序啊，为我这个大经节写了一篇序啊，这个刊登在最近这一期的这个法印里头，啊，所以这一篇序啊，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请教务处油印一下，发给每个人一份。补充在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的前头，大经节的前头，我们还没有，我们这个进印的时候，老大还没有写，今年刚写出来的序，而且是说这个情形呢，啊，我这个大经节啊，他们在这个国外印了10000部这个经印啊，每部的成本是10块美金呢，10000部已经快印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将来大家没有得全的，是得到的哪一种，我现在还不敢预期。反正是一个是这个是本地的啊，一个是可能是国外印的啊。这个国外对于这个事情啊是很重视的啊，啊，所以说这个形式呢啊就是一个啊超过过去无量寿经。没有善没有好的本子，大家也不很重视。而现在由于先师的汇集，出现了一个好的本子，而大家纷纷的重视。这个是有关法运的一件大事。因为在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个法灭尽经，这个法将来是要灭的，要灭到灭完了的。在这个经里头就提到楞严是第一部先灭的经啊，所以法必定是要灭的，现在已经是到了末法了。所以我们从来不说这个佛法是长存的，因缘嘛啊，但是我们这不要着急，还有几千年呢 啊这4000年或者9000年的佛法，所以必然还要昌盛，不然不会传那么久。可是在无量寿经里特别说到，跟这个灭尽经的讲法一样，说法将来这个经都要灭尽了，只是这个经啊，就是这个无量寿经，他以佛的大慈大悲要把这个经留下来，留下100年，所以这个经的重要性就出来了。就什么经都没有的时候啊，还有这个经给众生在黑暗中做灯塔做救度啊，啊，那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呢啊，这个经大家读一读啊，这个经还是很深呐、啊。刚才不说中本的华严吗？那怎么到了这个法灭的时候，众生还有这个因缘福报能够接受这个经呢？是不是啊？这个法灭净经讲得非常好啊，也非常深刻和生动，把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就是这个油灯将要灭的时候，大家这个经验吧少了，永远都电灯，没有这点油灯了。那我就很深刻，老年人就很深刻，就点一盏油灯，蜡烛也会有这个现象。停电要点支蜡烛，最后蜡烛要灭的时候反而特别亮一下，比以前还要亮，亮过了之后就灭了。啊，这油灯将灭的时候要放光明胜于以前，然后就灭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法，他佛就说我将来我法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个就人就是临死的时候也回光返照，忽然间清醒了，说很多话，但是马上也就不行了啊，这就是到这个时候 啊，无量寿经之存在，就是由于这个知识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回光返照了灭尽的现象。所以在这个光明更盛的时候，所以这个经它就能还能是救度众生啊。啊，所以这个就前前后后这个道理都相合了。那么说，就是因此在最后的时候要靠这个经。那么我们现在从，也就是从现在到法灭这一段几千年的时候，那这部经是最为当机了啊。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啊，在这个开始讲大经解之前呢，作为一个开场白吧。现在我们翻到这个经的第一卷的最前面第一页前言，前言，看前言这一段。前言就是在正式注解经之前稍微再说几句啊，这个因缘吧，这个目的性啊，也应注意的问题吧，也做一个介绍，对于这个经和注解做一个介绍。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这样：不净土法门者，乃一圣了义，万善同归。三根土被繁盛齐收，横超三界，尽登四土，极远极端，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我们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净土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中之一。那么这一个法门是个什么样的法门呢？它是一圣了义。一圣，大家现在在读华严呢，都是在读法华呀。法华就首先就有一个火宅浴啊，火宅浴啊，这个小孩子啊都在火车里火一个大房里头玩啊，在这贪玩啊，不肯出来啊，这个房子就要塌了，就着了火了，还有很多毒蛇毒虫啊，那小孩子们不知道啊。这个大悲慈父叫他们出来都不肯出来啊，佛就说啊，你们快出来吧，你们出来的人呢，我外头有羊的车、鹿的车、牛的车要给你们玩。小孩听见外头有车就都跑出来了，都跑出来了嘛，就不会被火烧死嘛。出来之后父亲很欢喜，每人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啊，这是一个譬，所有法华都是譬喻啊。你这个故事很好懂啊，但是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三个车就是说是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大白牛车就是一佛乘啊，佛就是在最初说了华严，大家都不懂，所以不得已来针对适合于众生的水平啊，来这个从权说一些方便的法来救度啊，就是说阿含呐、这是说四谛法，让大家证阿罗汉，所以这就是声闻缘觉的法吧。那么后来回小向大说法相，说什么什么，那大家成菩萨，说这就是三圣法嘛。这三圣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叫这些孩子从着火的房子跑出去的全说全巧方便的说法，而实际世尊的目的
是要所有的一切通通成佛，所以给大白牛车远远超过那三圣，所以法华称为一圣法，不是三圣法。三圣法是全说，一圣法是开权显实，把实际说出来了。这个无量寿经是一圣法，有很多把这个看成是啊，愚夫之所行啊，老太婆也会念佛，看不起净土宗啊。实际是他自己很浅陋，他不知道这是一圣法。和怎么见的呢？往生论就说了，这极乐世界是二圣种不生，二圣的种性不能生到的，所以能生的都是发大菩提心的，都是要成佛的。你修阿罗汉就是得了六神通，得了漏尽，你最后不回小向大，不念佛求生净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二圣种性固定不变的，不能生。所以能生者纯是大圣菩萨。虽然是凡夫，他也发了无上菩提之心。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下面就要讲了，三辈往生，就是下辈的同时都是发了无上菩提之心，就是大菩萨之心，这都是一圣的根基。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是纯一无杂，但是一，所以这个法门是一圣，这已成佛啊，普度一切众生成佛为心愿的。而且它不但是一个这个想，一个空想，而且是实际是保证。妙就妙在这，他保证你凡是往生的人到了极乐世界寿命无量，这是一个保证。再一个保证呢，没有退缘，皆是阿毗跋致，不退了，这就是保证。我们现在在苦啊，就苦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这个世界退缘多，退一这进一退九啊，这个因缘里头使你进步的是一个，使你退步的是九个啊。最新的一个例子，一个在美国的老和尚，他这里头去了之后，他因缘很好，但是呢他很不方便，他因为只找两个年轻的人去来啊，来接班吧，也是来招呼他啊。那么找了两个人去了，可是呢他这个去了之后嘛，你到了外国嘛，你就要会说英文呐，你要会开汽车。你要在外国不会开汽车，他就跟那个没有腿的人一样，那是苦极了啊，那就要会开车。那么这两个年轻的出家人呢，学会了外语，学会了开汽车。这两个学会了之后，他已经不是和尚了。那这些退缘就使他退下来了，他这个花花世界啊，那个引诱，所以是退缘多呀。你出家之后，他也不能保证啊，这些诱惑呀、所以进一退九啊，这是一个解释。还有就是十个人中，一个在进步，九个人在退。这是进一退九的第二个解释，难得有人在进步，是退步者多呀。我常常说呀，所以说大家都是在飞奔嘛。 说今生怎么要做一个人，你得受了五戒的功德才能变个人呢、啊？啊，你变了个人，而且现在是个上等之人，这个一点都不残缺，还很有智慧，而接近佛法，甚至向诸位肯出家，那是什么善根呢？很不可思议的善根。但是今生所成就呢，不见得是在原有善根之上又发展了，往往是亏了本了，哈哈哈，退下来了啊。所以他这个是退缘多啊，所以进一退九啊，是一个人进步，九个人退步啊。第三个呢解释呢，你前进了一步，你下面就有后退九步的危险啊，每进一步都有歧路，都有岔路，你走上哪条路？所以这个八万四千魔君都在行者的六根门头等待你开悟，等到你得定，等待这个机会来搞垮你。所以你刚进一步，马上跳到要退九步，这个就是说这个很难呐、啊，这个自己修行很难呐、啊。再加以寿命短拙啊！我常常这么想，如果我现在能再活一个75岁啊，我还能遇见我那些老师，那我将来多好啊！但是不可能啊，是吧？能再活5岁就很不错，再活15岁那就是达100分儿，再活25那120分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两个问题的，一个就是脆软，一个是寿命。这极乐世界解决这问题啊，那他这个是只有只进不退啊，对吧？是吧？他国无女人，他这个衣食已经都自然而至，没有使你烦心，没有使你退步的因缘，到处都是在说法，你想听就听，你不想听他就不听啊。你而且你一听你就懂啊，种种都是增长你的善根，只进不退，寿命无量。那、啊、他不成佛成什么？所以这个是有保证的，是一圣之法。所以这求生极乐不是自私自利啊。有人说我要是自私自利，我也不求生净土呢，是不是啊？他这个就是说，这要是真正要度众生啊，这个是最妥善的方法了、啊、是一圣之法，而且是了义之教。所有四义啊，一了义教，不一不了义教。说着这个不同的时间说法，说了不同的教啊。这个天台宗判为啊藏通别圆，华严宗判为小始中顿圆。不同的时间不同说的教，那就是常常有不同的。我、啊、这小圣他就说你要证阿罗汉呢、啊，没有教导他成佛啊。也不，那到了这个大圣指教啊，那这个就是说是啊，这个有善根的人能成佛，禅体不能成佛呀。到了中教，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那禅体也可以成佛，是不是？但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中教大圣起行论中属于这个中教。再上圆顿教，都可以成佛，可以刹那成佛。你看这不就得有了矛盾了吗？不是矛盾呐、啊，因为大家的根气啊，你只能接受这个，我就告诉你这个。但是你如果根气好，你看这个矛盾之后，你应该听哪一部经啊，听哪一种说法呢？应该一了义，不一那个不了义的。什么是了义？就是明了、明白、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究竟的这个本体的道理告诉你，说谈诸法实相的，这是了义教啊。这个 比方说谈到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了义教。说是这个有的经里宝积经就谈了，你要谈到啊，你要这个厌背生死，讨厌这个生死，你要心求涅槃，这个叫做了义教。不了义教就是不了义啊，要是厌生死，求尽此落满，这是不了义教。若有宣说，若果有经典宣说生死涅槃二无差别，是了义教。
所以了义和不了义啊，这个不了义呢，就是没有把真实的这个本体明白清楚的把它告诉大家的，这就是不了义教啊。了义呢，就正好是和这个是相反的啊。而是啊，这个净土法门呢是了义教，他这个他这个很巧妙。一般总说你这个怎么说他是了义，他这不是还要往生还要什么他不需要，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事情这个一有念无念啊，一这个往生正无生啊，